弟兄姐妹，在过去的两天里，因为旅途的繁忙和劳顿，未能及时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继续用三三制读经法与大家分享神的话。我们今天将要咀嚼的神的话是圣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三节。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这节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奇特的一个连带关系。那么这样一个奇特的关联，像父子一样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一体性的、不可分割的、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它反映的是上帝与耶稣基督一个奥秘的一个属灵的关系。那么在进入三三制读经法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正确的理解这样的一个父子关系所给我们带出的一个属灵的启示。那么父子关系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不可分割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同时既是父子关系，那么耶稣基督就一定是神，就像人的儿子一定是人，那么神的儿子一定是神。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了，毕竟父和子是两个人，两个位格。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样一节圣经，它会不会有可能导致是一个两个神的崇拜呢？那么当整个新约启示完毕以后，我们又看到圣灵也是上帝，那会不会导致三位神或者是多神的崇拜呢？如果是这样，那么旧约给我们确定的独一真神的信仰和新约当中这样的一种有可能形成的一种多神的这种观念是不是相互矛盾呢？所以我们今天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从正向来看，那么这样一个父子关系的启示，把上帝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彻彻底底清清楚的启示出来。那么人可以理解父子关系，在父子关系当中有非常丰富的内涵，那么我们如何能恰当的把握这样的一个启示呢？首先我们说父子关系它一定是同类的，正像刚才我们说的，人的儿子一定是人，那么神的儿子一定是神。所以既然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耶稣基督一定是神，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像敬拜上帝一样敬拜耶稣基督。由此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结论，凡是不以像上帝那样敬拜耶稣基督的，都是不合神心意的，都是异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异神论的信仰，包括天主教，包括犹太教，都是不合神心意的，都是不正确的信仰，错误的信仰。那么基督教里边的一些非不把神的儿子当成真神这样敬拜的，我们都认为他是异端，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还有基督教科学会，还有基督教新神学派，还有摩门教等等，这些都不把耶稣基督当成神敬拜，都是把他当成一种先知，或者是次等神，或者是被盗的等等，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那么父子关系还给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层次，那就是父亲最爱他的儿子，儿子最忠诚于父亲，那么父子之间彼此相爱这样一个关系。所以上帝与耶稣基督是父子关系，就告诉我们上帝最在乎他的儿子，那么他的儿子也最在乎他的天父。所以由此我们就知道了，当我们不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神也不接纳我们，神就非常恼火，非常生气。所以凡不认子的，所以连父也没有了。那么当我们接纳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父自然很高兴，所以我们就连父也有了。这样我们就顺理成章的可以理解这一节圣经启示的非常奇妙的一体性的连带关系。第三个层次，父子关系隐含的是告诉我们子最像父。我们常常透过各个方面，特别是遗传学各个方面给我们看到，子在性格和外形方面是最像父的，所以没有人见过父上帝，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把他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就知道子也就是耶稣基督最能把父的属性，把天父上帝的形象都能展现出来。所以这是父子关系给我们看到的第三个层次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启示。第四个方面，那就是子最能代表父，父也最愿意他的儿子能代表他，所以父全然的授权让子在地上行使他的职权。 那么子也最忠诚于这样的一个授权，所以他全然的可以代表父母。这就是啊子承父业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啊我们人间的一个常识的一个缘由。我们由此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子在地上可以行使父的权柄。所以这四个方面给我们概括出父子关系所隐含的上帝与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奇妙的奥秘的关系。当然父子关系还隐含着一些间接的其他的一些内涵，当我们我们要特别小心，当我们用走向那样的一些内涵的时候，可能就走过了，就可能过多的离受了这样的父子关系的启示，那样可能导致一种误解或者是走向异端。比如说父子关系隐含着是不是还有一个母亲，那么既然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不是还有一个母上帝呢？那么旧约是父上帝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一个母上帝的时代呢？这就是所谓现代形成的母上帝这样的观念的异端的一个缘由。所以我们不能够无限制的去根据父子的关系来做推演比如说神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和光，那我们说盐的时候，耶稣基督非常清晰的解释了他用盐作为比喻的时候，他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含义，那就是盐有味道，所以盐若失了味道又有什么用呢？当有些人走了过了一街，那么他们就说盐有防腐的作用，我们还可以接受。当你再走过一部分，那就是说盐又是白色的，所以神在这里边说世上的盐和光表反映我们的纯洁，反映我们的洁白，这就过了。所以盐主要的是它的味道。那么当我们说父子来反映来启示上帝与耶稣基督关系的时候，我们过犹不及，不能走太过走出了好像还有一个母上帝在隐含在其中，那就错了。那么我们对父子关系领受到这个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父子毕竟是两个位格两个人，那么如何我们领受旧约的一神论信仰和新约当中如何能统一起来呢父子这样的一个启示如何能统一起来呢？这就需要我们对整本新约启示书的三位一体的真理有一个整全的启示考量。那么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了父和子是反映出上帝与耶稣基督关系，那么神还借着不同的使徒和先知来启示出神的另外的一种心意，那就是上帝与耶稣基督的其他的一种关系的一种本质。那么这里边有四种关系本质，第一种就是父和子的关系，第二种就是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的神是基督的头，所以神是头，基督是肢体，这样就给我们看到了是一体化关系，就好像我们的四肢和我们的大脑它一定是一体的一样。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就能看到了父子关系还有另外一个侧面，就是虽然它好像是两个位格，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又是一体的。当耶稣启示父的时候，他说父在我里边，这里边又给我们看到的就好像心灵在我们的肉身里边一样，所以又反映出一体的关系，所以形成的是一个表里的关系。那么其他的一方面是耶稣基督又说父在上面怎么说怎么做，我就在底下怎么说怎么做，这边又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上下的关系，好像是两个位格。所以在这四层启示当中，我们看到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表里关系，一个是守身关系，给我们看到是一体的关系，一个是上下关系，一个是父子关系，表现出两个位格关系。所以综合起来就是父和子虽然是两个位格，但是是一体的关系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也可以反映到圣灵与上帝的关系，所以最后总结是三位一体。那么在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位格和第二位格的两个位格，但是实际上是一体的关系。所以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清清楚楚明白了。所以这是需要跟大家交代的。当我们理解父子关系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理解了这样一种亲密的连带的父是神，子也是神这样的一种关系，这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够由此导致出父和子是两位神，从旧约一神论信仰到了新约就变成了两位或三位或者多神论的信仰，这就错了。那么由此我们就看到了圣经当中在旧约隐含着许许多多奥秘的启示这样我们就可以全部统一起来了。比如说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卷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那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边的神用了多位格，是实际上是希伯来文的三个以上的这样的多数。那么它的创造用了单数动词的单数， 所以这样就给我们看到的是多位格，但是一体的。那么到了圣经创世一章26到28节的时候，是神说按照我们的形象而是造人，所以我们神称自己的时候，是我们是多数，然后创造又是一个单数，动词单数，所以这也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这样的关系。那么同时造作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那么就是说神还有一种形象样式。那么神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谈到了神是个灵，那就意味着神是不可看的，因为灵是不可见的。为什么又说形象样式呢？就说明当时的就本身就有一个表里的关系，就有一个守神的关系，所以隐含着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形象样式的一个反应。那么到了创世纪第19章24节的时候，就是地上的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国那里能够取下来，然后降于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这里面再看到了地上的耶和华和天上的耶和华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再次反映了上下之间的这样的关系，所以三位一体隐含在旧约里面。那么当旧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许许多多的就是神是威严的，是圣洁的，是不可见的，是灵，但是分明雅各与神摔跤，分明亚伯拉罕看到了神的使者在那里面，所以这里面都给我们看到了神既不可见，同时神又是可以清清楚楚的展现在历史的这样的一个面前。那么如何领受这些东西呢？都是在父和子之间的关系，表和里的关系，上和下的关系手和神的关系给我们反映出来了。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那么旧约的和新约的就统一起来了。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预备以后，我们一方面知道父子都是神，都需要人完完全全尽心尽性去敬拜，同时我们又不会走向多神论的信仰。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下一次就进入这节圣经的三三制的这样的一种查考和咀嚼。我们感谢赞美主。